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，主要为着这些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。主要为着今天晚上我们还有这一段时间我们在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觉得一再一次过一次这样的机会越来越稀少，主啊，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听见你所说的话。我们在这恭敬向你祷告，祈求仰望你祝福整个的聚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那我们昨天上个礼拜大概把约珥书看了一下，那我们都知道是约珥书呢是预言，不过他这样预言的时候呢跟别的书都不一样，因为他是从神的旨意开始讲起的。因为我们知道约珥书是挂在但以理书上，但以理书呢给我们看见有四个有四个大的帝国，那一个是罗马，一个巴比伦帝国，然后呢波斯帝国，然后希腊帝国，然后罗马帝国。他们像狮子一样，像熊一样，像豹一样，像不知名的兽一样。所以呢你看见以色列的悲剧是什么呢？就是像一只羊一样，怎么样从狮子的口里挪到熊的口里，然后挪到豹的口里，挪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。所以同样的是人类的历史，但是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。如果从征服者的角度，从尼布加利沙王的角度，是金银铜铁，是金碧辉煌，这世界你特别注意它的面子。但如果你看到世界的里子，那么这就是但以理第七章所看见的。所以先是狮子，然后熊，然后是豹，然后不知名的兽。所以等到你看见以色列人惨遭涂炭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解释这段故事？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珥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最清楚的解释。因为在世界上有政治的国度，在世界上有一个帝国叫巴比伦帝国，有一个帝国叫做希腊大帝国，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。在神的心目中，不要忘记神当初被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把一块地给他，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，那迦南美地就做了以色列的产业。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把那块地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，所以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纵横走遍这地，但这块地是赐给他和他的子孙的。所以等到他的子孙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，神就告诉约书亚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。所以等到约书亚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在那里分所有的产业，所以不同的支派就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在个人的无花果树下，在个人的葡萄树下安然居住。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故事。以色列的故事就是神给以色列一块地做他们的产业，那个是牛奶鱼蜜之地，那个就是迦南的美地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是预表，这预表我们基督得救以后，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来说，因为他果然就是牛奶鱼蜜之地。所以等到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我们享受这产业一切的丰富，那我们以为说这个就是最终的目的了。那没有想到，当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才会明白第一章里面讲到，首先说到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基业，但等一等呢，我们就读到说神在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原来一面我们知道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但等到我们真的长大成人了，我们真的成熟了，我们真的吃奶，我们也喝蜜，那结果我们就长大了。长大以后呢，我们居然就变成神的产业，而这个产业呢，神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 起头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变成神的产业。所以等到教会成熟了，我们就变成他的基业，而且他能够说他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原来这个思想呢是整本圣经的思想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一开始你看见神给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一块地，就是迦南美地，他们如果吃这奶喝这蜜，他们就长大了，结果他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到诗篇，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就晓得再次讲的产业就不是指着产，是不是指着迦南地说的，是指着以色列人，他们变成了神的产业。所以这是神心目中的目的，明白吗？从第一天开始他呼召亚伯拉罕，就是要把这个产业给他。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，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神当初要神当初如果要看以色列光阴正常不正常的话，你就看说他们有没有长大，他们有没有这个得住这些产业，然后呢他们享受这个产业，那么然后最后呢他们自己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神最后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但是非常可惜，你知道因着以色列人他没有忠心的跟随主，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巴比伦帝国来管教他们。他们本来拜偶像，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结果他们拜偶像的病就被治好了，然后接着又被掳到这个波斯的手，波斯的手下，然后等一等又到了谁的，又到了希腊帝国的手里，最后又到了罗马帝国的手里。他们轮番的在异族的铁蹄底下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管教他们，再管教他们，希望能从他们身上打出他们的愚昧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时候他们在肉体里面，他们就不会长大，不会长大他们当然就落在偶像，就落在肉体里面。那在这个经历神的目的当然没有达到，明白吗？虽然神给他这块地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们没最后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。所以外面所有以色列失败的光景，后来虽然是亡国的情景，特别说出他们真正属灵的光景。所以如果真的用一个属灵的测量表来测量他们的话，那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，你说他们做了亡国奴，但是如果从神的旨意来看，他们失去了神的产业。神把这块地给他们，结果有70年之久，你看见他们要让那块地安息，他们被抛到遥远的地方，叫做巴比伦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失败是失败在哪里呢？一个真正的解释就是说，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产业。那么你怎么用形容来形容他们失去这个产业呢？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蝗虫，因为蝗虫来了，它一定是不留下任何的葡萄树，不留下任何的无花果树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第一章第六节说，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。明明是以色列地，谁说是他的地？然后呢他说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，明明是以色列的葡萄树，谁说是我的葡萄树？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，明明是以色列无花果树的皮，谁说是我无花果树的皮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和神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。谁侵犯以色列地，谁说就是侵犯他的地。谁剥了以色列无花果树的皮，就等于剥了神无花果树的皮。所以当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，你才晓得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以色列人流亡了，以色列人亡国了，这是很悲痛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更悲痛是什么？更悲痛的就是在神的眼光里面，不是巴比伦帝国，也不是希腊帝国，乃是一堆的蝗虫来了。蝗虫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以色列人要斩头涂炭，所有的食物，所有的葡萄酒，所有的什么通通要没有了。你看所有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，无花果树的衰，无花果树衰长，石榴树、松树、苹果树，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。为什么？因为蝗虫来了，他就把这些完全吃掉。所以讲到以色列人贫穷，他们没有理由贫穷。如果他们以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的话，他们有牛奶，有蜜，他们有葡萄树，有花果树，他们没有贫穷的理由。但是蝗虫一来，就洗劫所有的，带来了空前的浩劫。最后的结果是叫成贫穷再贫穷再贫穷。什么时候他们有产业，他们是富足的。什么时候蝗虫来了，他们脚底下仍旧是迦南美地，但是最后呢，带给他们什么？是贫穷再加上贫穷。所以约珥书是什么？约珥书就是从神永远的眼光里面，从神永远的旨意里面，从神对于以色列人基本的一个观念，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神是应许他那块美地，神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的。大家没有想到迦南美地有人来侵略，有人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。那弟兄姊妹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怎么解释巴比伦帝国？你怎么解释希腊帝国的侵略？很简单，是我的地惨遭涂炭。今天你看看以色列的光景，你只要看看蝗虫怎么肆虐，蝗虫怎么带来浩劫。所以全本圣经里面，你要讲到蝗虫压境，你要讲到蝗虫所带来的灾害，恐怕没有一个章一个地方像约珥书所说的一样。但是弟兄们，为什么约珥书要讲到蝗灾呢？为讲到蝗虫的灾呢？非常的简单，因为这个就是神对整个一个以色列历史的解释。那尤其是到了最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是许多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那个情形。你知道说这个哈米基顿战争可以说有两个阵营，两个阵线，一个阵线，一个前线呢是在哈米基多顿，还有一个在约沙法谷。约沙法谷呢离开耶路撒冷不很远，那么那个地方他们那他们怎么会到约沙法谷的呢？那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晓得了。那个东方的军队，那尤其是四王跟五个王打仗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来的？他们来的时候是先走王的大道，那就是走王的大道，就是走约旦河外的那条大道，然后到了死海。那特别他们就到了什么？到了隐基底。从隐基底呢，他们就爬到这个希伯伦上面。那在这个整个爬的过程里面，一定经过约沙法谷的，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就可以进耶路撒冷。因为耶路撒冷没有想到，原来这个东方的军队两万万马兵是分兵分两路的，一部分是直接进军哈米基多顿，还有一部分没有想到他沿着王的大道，然后超后面就超到这个死海，然后没有想到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敌人呢就在很近很近，像约沙法谷就是靠近这个，就是可以说就在死海的上面，在希伯伦，在死海跟希伯，在死海跟耶路撒冷。